大家好，我们今天读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又很富有。他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因为人多，他又身材矮小，就看不见。于是他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往上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他就赶快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纷纷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大家好，非常非常高兴。毕竟下周很有可能我一个人，还有可能直播的团队和灵会的人孤零零的在这里，所以今天见到这么多现场的朋友们特别特别高兴。尤其是有一些新的面孔在我们当中，特别高兴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包括线上的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听来参与，我们特别高兴你们也在我们当中。那么刚才 Sam 已经带来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直接开始。希望大家已经找到圣经里面的路加福音十九章，然后在场的现场的我们有单张可能在你一直隔壁，然后如果你们在看线上的，希望你们已经在网页上找到我们的单张讲到的祷告。最近我们常常是不是跟世界的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的用 BC AC 来看待时间，也就是 BC 新冠病毒之前，然后 AC 新冠以后的现在。但其实咱们基督徒是不是我们要常常彼此提醒有一个更重要时间的界限，也就是 BC AD 公元前公元后。那么神所立的王他已经来到了，他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明白这一点应当彻底的影响我们生命的一切方面。然而坦白的讲，神国的降临并不总是使我们感到哇，这是重大的一件事，甚至有时候我不知道，肯定不只是我自己，有时候我们想到神国的降临，神国的扩展，我们会感到灰心丧气。已经2000多年还是这样。举一些相关的例子其实很容易，我几乎每周可以接触类似这样的例子，我相信你们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已经投入20多年参与针对穆斯林人的福音事工，到现在为止，表面上的果子几乎是微不足道了。20年，许多海归，也就是离开咱们福音之家的回国的朋友们，很多都是融入到一些很小的、很不起眼的小教会， 甚至是在家里 聚会。他们住的城市人口密度非常高，但据说身边的基督徒很少。那是国内。那么伦敦这里其实包括 Sir Helens 最近也不像过去我们的建筑里面挤满了人。最后一个例子，前几周我跟一个无神论者来分享神的话，其实是其中 IGG 的一个弟兄姐妹带来的一个朋友，然后他的世界观根深蒂固，他敌对福音的心态非常固执了。我甚至很不好意思，我有点后悔他参加了，因为 我感觉他不是很愿意 去打开他的脑子跟这么顽固不化的人分享。当时我感觉没用，没什么用。不管这些例子或者你自己最近所经历到的，当我们想起神国已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想到这个道理，有时候是不是感到灰心？除非我们默想耶稣所设定的期望。最近两个月我们这次系列讲到是不是对症下药，从一开始路加帮助我们辨别神的国已然未然的差异，已然未然的差异。那么这一点对于远先读者来讲是极其的重要，当时所发生的肯定让他们感到特别困惑，甚至是灰心丧气。犹太人他们一直等候神所立的王将要恢复原先辉煌的日子，过去那么好，现在怎么办呢？他们以为神国的降临肯定包括把国家的情况扭转乾坤，一定对抗并推翻罗马帝国的压迫者。终于如果神国来临，那终于可以享受神所应许的毫无遮拦的祝福。但现在呢？感谢主，借着福音书耶稣花时间预先设定预期，预先设定预期。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路加在这个大段落的开头如何用法利赛的问题开启这个话题，你记得吗？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耶稣回答，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将来出乎意料的某一天，众人确实必认可耶稣作王，但暂时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但是这是眼睛看不见的。那么上周我们被提醒耶稣基督是瞎眼的罪人现在能看见，这就应验旧约所预言的。那么其实从十八章的开头路加一直给我们更多的线索，使我们确信神的国确实已在我们中间。其实这就是大纲第一个要点，神的国确实已经在我们中间。那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现在在外面搞个调查问问他们，你瞎说啥？人人都瞎眼，他们无法认得耶稣，但其实神在背后一直来完成他的做工，他一直 做工，他一直把更多的人带进他的国里，并且这些人常常不是我们所预料之中的人。我对一下九到十节，看一下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今天救恩 到了这家。这家这两个词应当使我们感到惊讶。这家属于谁呢？撒该这个人。在十八章我们已经结出了税吏。我们已经思考过在当时的文化，在当时的社会，大家一直税吏被排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是最不像话的人，他们和外国的侵略者同流合污，他们也是非常的腐败。你看一下第二节，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税吏长，又很富有。设想一下，国家主席做了事先未经宣告的访问，也就是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想法，忽然来到英国。那么上飞机的时候，有人把这信息泄露给伦敦的大使馆。哇，他们那些人不知为奇的是，心里充满了困惑，慌慌的开往希斯罗机场。希斯罗人干嘛那么突然？为什么没有早就告诉我们他要来？但特别奇怪，当国家主席下飞机，他不愿意坐外交的那个贵宾的车，他宁愿坐地铁。怎么回事？后来最难以置信的是，那天晚上的宴席，那天晚上的宴会，被邀请的人都是谁呢？都是一些黑社会的，都是一些三合会，包括很臭名的蛇头。主席干嘛呀？让我们现在回到经文的开头。我告诉你，这个场景更加不可思议的。我们觉得啊，这个很熟悉，耶稣跟税吏在一起。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耶稣干嘛呀？第三节，撒该想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具体是因为他想跟耶稣接触，还是他只是很好奇？是不是周围的人都在谈耶稣在别的地方所行的神迹？是不是他们早就知道当天耶稣将要到耶利哥？这些细节都不知道，路加没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耶稣想看见耶稣是怎样的，并且到时候已经有熙熙攘攘的人群。路加所记载的很有意思，明明的是撒该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撒该的身材矮小，所以他跑到前头，爬上一棵桑树，很聪明，是不是？很聪明，因为从树上的位置，他又可以看见耶稣，他又可以躲避那些看不起的那些其他人老百姓。然后接下来所发生的，肯定远远超过他心中的愿望。耶稣不仅仅停下来，他跟他说话，甚至他不请自来。你看第六节，他就赶快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这是多么 奇妙的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朋友，如果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过去接触的明星有哪些人，我估计 有几个人可能可以说啊，你知道吗，我曾经见到谁，我曾经跟谁谁谁来 说过话。但是我相信都没有特意要求你去，都没有特意要求说我要去你家跟你吃饭，是不是？没有。如果这样的话，那多么荣幸的事。那么怪不得当时的人看见第七节纷纷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若耶稣的确是神所立的王，他怎么可能跟撒该交朋结友呢？这太不现实。撒该是税吏，他是税吏长，也就是税吏的头子。耶稣干嘛？怎么回事？ 别忘了路加正在帮助我们确信神的国已在我们中间。在整本书里，接待耶稣、接待和救赎是不可分割的概念，接待和救赎。那么在大大段落的开头，我们读到与神为仇的撒玛利亚人接待耶稣，他们接待耶稣所差派的那些使者，然后即使他们对神的背叛多么的严重，即使按道理耶稣应当带来审判，我们发现神愿意伸出和平之手，说平安归于这家，神的国临近你们。那么这里同样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是可能的。前几次我们读到一个官长，是不是他很有钱，但他不像那个税吏，他是很不被尊敬的，他是很正直的人，很遵守摩西的律法。然而和耶稣谈完进神的国这个话题，结果怎么样你记得吗？他悠悠抽抽地离开。耶稣所下的结论大家记得吗？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总之是不可能的。那么看起来同样的第二节，撒该是很富有的，但耶稣这次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怎么回事？他不像那个官长很遵守神的律法的，这个税吏长怎么回事？今天救恩到了这家。撒该并没有悠悠愁愁地离开耶稣，恰恰相反，他欢欢喜喜地跟着耶稣，接待耶稣。那么各位，我希望大家明白路加这样安排他的材料，为的是使我们确信神的国确实已经在我们中间。救恩到谁的家呢？第十八节，撒该是不是十八章里面提到的那样可以进天国的人的完美的化身？我再说一遍，撒该是不是十八章里面提到的那样可以进天国的人完美的化身？你想一想，十八章的开头，在圣殿里有两个人祷告，你记得吗？回家被称为义的不是那所谓有义的法利赛人，而是那谦卑的税吏。同样撒该也回家得蒙神的悦纳，甚至他把耶稣带回家。我这十八章下一段你记得没有？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神的国的就不能进去。那官长不行，他像个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的，他不愿意承认他靠自己是不可能进神的国。相反，像个孩子，撒该的身材矮小，但更重要的是他像孩子那样愿意作为接受者，两手空空的接受耶稣的邀请，接受耶稣的邀请。十八章的结尾，耶稣向往耶路撒冷走十字架的道路，人不可能的事可以变成可能的事。不管是我说的那位朋友投入二十多年的服侍穆斯林人，还是我们自己的福音事工，你知道吗？你有自己的福音事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有自己的福音事工。我们周围的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朋友们，要么是校园里的，要么是单位里的，要么是自己家庭的，我们可以确信神的国已在我们中间。那么当我们想起撒该这个人， 默想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这是不是要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确信我们值得花时间投入福音事工，即使表面上似乎是神的话已经落空了，几乎表面上看起来神已经放弃了他的计划，实际上我们可以确信神一直在背后做他的工，把更多的人带进他的国里。不一定是我们所预料之中的人，但我们可以确信他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其实这就是祷告第二点，神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想象一下，路加这里所描绘的那天的场景，气氛怎么样呢？肯定很热闹，说不定有各种背景的人都将他们有病的亲戚带到耶稣面前，是不是？那肯定的。你想想，被成群的人包围，大家都迫切地想跟耶稣讲话，然后忽然耶稣抬头一看，跟撒该说话。第五节你看，看起来只是普普通通的几个词，但据我所知，第五节路加所写的所记载的，哇，四个字非常非常美好。什么四个字呢？往上一看，往上一看，非常美好。上周的经文我们留意了，下次他怎么样呢？他不停地发出了喊叫的声音。但这一次路加的记载让我们留意耶稣的主动，这好像都是耶稣采取主动，即便周围的人都迫切地想抓住耶稣的注意力，似乎他早就知道撒该偷偷地待在树上。撒该，快下来，我想住在你家里。弟兄姐妹，咱们是不是要赞叹耶稣这样威严的呼召召唤耶撒该跟着他？这是神所立的王，撒该快下来。这是不是地地道道的耶稣？人子来叫罪人悔改。你看第十节，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正如主题经文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那样，神自己必亲自寻找他的羊。神的羊也包括不配、没有资格的撒该。第九节，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于当时的人来讲，这是太不可思议的。撒该这样的对待人，早就没有这个权利可以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人子寻找失丧的人。谈到旧约，但以理先知也很清楚，将来一日人子必实行审判，人子是审判者。但耶稣说，即使他确实将要来临，暂时人子来叫罪人悔改，暂时人子那个审判者，他暂时不是实行审判，他暂时是叫罪人悔改。救恩的窗户还开着，我们看一下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请看，我要把家财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敲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各位，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不要误解时间的顺序，好不好？ 不要误解时间的顺序，绝对并不是因为撒该先把财产一半分给穷人，然后勒索的过谁的东西偿还四倍，结果耶稣愿意去他家。没有，不是这个顺序，是不是？不，耶稣采取主动，无条件的呼召撒该，然后作为回应，撒该不只是接待耶稣，邀请他进去他家，他生活的方向有180度的大转变，他觉知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现在他为他生活的一切主宰，他现在称耶稣为主。在听的非信徒朋友们，自救是不可能的，但特别奇妙，不管你以为你自己相对来说是好人，还是可能你心中觉得我这个人很坏，我做过的，你如果知道，你肯定会不欢迎我到这里来。我告诉你，自救是不可能的。但特别奇妙，耶稣愿意施恩拯救。只要我们愿意认罪，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没有把神放在首位，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怜悯作为唯一的盼望，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耶稣就愿意和我们吃饭。你愿意吗？但耶稣和我们一起吃饭，并不是只是和一个朋友吃饭，这更像他来到你家里，作为你的主人。福音之家，感谢神，我们早就悔改了。我说早就，有可能我们是最近才悔改了，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已经做过了，感谢主。但我们可以确信，神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思考，哎呀，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和神和好了，我已经知道我有永生，因为不是靠自己得救，那为什么还在这里要面对各种患难，疫情也好，经济困难也好，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还在这里？答案是不是在这里？人子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也正在利用我们来通过神的子民来实现他的美意。我们常常忘记这点，是不是？我们甚至质疑神说，主啊，你在干什么呀？要么是个人的情况，要么是世界大事，或许是不喜欢神如何掌管某一些事情的发生。哎呀 ，lockdown 再来一遍，哎呀，怎么回事？或许是以为神离开了这个现场，早就抛弃了我。我抑郁症这么多年，我不喜欢婚姻状态，单身也好，婚姻也好。不管怎么样，最起码借着鲁家的培训，我们是不是可以确信神在背后一直做工，把更多的人带进他的家里？神正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并且这些人常常不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人。人子来叫罪人悔改。50年以后，2070年，是不是？希望耶稣早就再来了。但是如果50年之后还没有，当历史的课文回顾2020年现在这个时期，当历史课文回顾今年所发生的，当然会重视疫情所引起的严重的一系列后果，是不是？长期的后果。但我告诉你，从天上永恒的光景，有更突出的事情发生在2020年，不是疫情。不是说疫情是微不足道的，我相信神正在利用疫情这个患难实现他主要的工作。 是眼睛看不见的。那些媒体记者他们都不会有什么文章说啊，神正在做什么，他们关注的是疫情，但是在背后是眼睛看不见的神在做什么呢？神的国确实已经在我们中间，他正在寻找拯救失散的人。那么明白这一点，应当彻底的改变我们如何看待每一天。像 Tim 刚才采访中所讲的，如果我们在家里工作，如果我们在办公室一样，都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工作只是渺小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要做得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主的工。那么恰恰是通过我们这个工作这个平台或者学习的平台，有机会来认识身边的人，那些失散的人群。神的国已在我们中间，神正在寻找拯救失散的人，因此我们是不是要很有信心的投入主的工？那这就是大纲最后一点，我们简短的考虑最后一点。之前我说的海归融入了很不起眼的小教会，他住的城市 人口密度非常高，但据说身边的基督徒很少。要是这个海归明白神正在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这是不是应当完全改变这个海归的眼光？完全改变。他不会说啊，这个信仰在伦敦可以，因为有许多兄弟姐妹在我身边，但这里没有。没有，他可以确信神正在做什么，这会彻底的改变他的眼光、他的祷告、他的时间、他的对话、他的一切。留在伦敦的你我，即使疫情中的 St. Helens 不像以前那样挤满了人，我们可以确信人子来召罪人悔改。即使我们今年新来的朋友不像以前那么多，其实特别高兴有不少新人，但是如果一个也没有，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神正在找罪人悔改，一个的悔改跟从耶稣。即使下周只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在这里，都看不见你们，肯定我们会觉得比较灰心。我们看这个摄像头的时候，我们希望会有人来看着直播，但其实福音事工一直是这样，看到的人很少，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神在背后实现他的美意。那么将来人子要再来实行审判，现在我们要投入主的工，其实这恰恰是路加下一段经文所下的结论。所以下周其实我们可以提前读十一节到下一段，我们会看到人子再来的延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但这周呢，我希望最起码我们可以多默想撒该这个故事如何鼓励我们能有信心的投入主的工。一会儿我想布置一份作业，是你听得对，我要布置一份作业。但是给作业之前，我们先注意两个很大的鼓励，好不好？两个很大的鼓励，一个是耶稣的主动，另一个就是福音的大能。耶稣的主动，神没有把我们留在这里全部的交托给我们然后走掉了，没有。无论是我描述的无神论者，还是你自己最固执的家庭就亲戚，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救恩的窗户还开着，我们知道人子正在寻找失丧的灵魂，并且我们知道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完全可以将任何人的生命颠倒了。像撒该这样一个最 不可思议的一个难以想象可以悔改的人可以悔改。别忘了，神最擅长的就是做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的话荣耀归给神，是不是？弟兄姐妹，这应当改变我们明天上班上学的心态。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了。 Zoom 无法拦阻主的工，因为人子在寻找失散的人群灵魂。疫情是次要的，有一个更重要时间的界限，也就是 BCAD， 公元前公元后。结束祷告之前，听听我想给大家的一份作业好不好？这周如果你出门，反正星期四之前肯定可以出门，其实星期四以后也可以出门，每一次你过斑马线，你会过吗？我希望你可以专门选择走那个斑马线，好不好？然后你在斑马线停下来，就是汽车停下，我希望停车那个汽车停下来，当那个汽车停下来让你过的时候，你尽量记得为车上的人祷告，好不好？求神给他们机会听到福音，求神让他们所认识的基督徒有信心放胆的去跟他们分享福音，为车里的人祷告，然后把它作为提醒自己的机会，记得人子来寻找失散的人。要是你是骑自行车的，你可以在红绿灯停下来的时候停下来，一样为旁边其他汽车的人祷告，好不好？所以你汽车的人，你可以为其他自行车的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身边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把它当作一个机会提醒自己神正在做什么。试试看，试试看，然后下一周我们会继续谈，好不好？下周我们接着往下。好，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没有听到耶稣的呼召之前，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的，需要被拯救的，都是失散的人。感谢你使我们可以悔改，使我们的生命180度有大转变。感谢你，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更有信心的明白，虽然常常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确实是让我们感到灰心，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你依然一直在背后做你的工。谢谢你，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确信，越来越意识到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是要把握这个机会，让身边的人同样有机会悔改得到耶稣的救恩。那帮助我们现在继续来默想一项祷告，奉主名求。